大家好，我们翻到圣经的彼得后书，你从后面找很快就找到了。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啊，这句话有一点拗口，可是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什么叫做已将呢？已将一切就是表示做完了没有啊，做完了，全部都给你了。一切什么样的事情呢？关乎生命和前进的是赐给我们，所谓赐呢就是用送的。好了，再想一次啊，神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他有很多种做事的办法，可是有一件事非常难做，除了神的神能，没有人能这样做。神的神能已将，而且当我们在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当我们拿到圣经的这个末后的几本书的时候，他说做完了，已将一切没有剩下的啊，不需要再派一个先知来给你启示另外一本书，已将一切关乎什么生命和前进的事。什么叫做生命和前进的事？现在都法国的诗人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这两个其实是没办法脱离的。你没有生命，哪里有爱情？是不是？你可以生命替这个爱情定一个更高的价值，可是爱情仍然附着在生命上。如果没有后来的生命来欣赏你的爱情的话呢？是不是这整件事情是一个空的东西？生命几乎已经包括了一切的东西了。对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你可以说没有什么事情与生命无关的，科学也好，哲学也好，什么事情都是跟生命有关系的。但是生命要加上什么就不一样了，前进。你什么事情才能说前进啊？那必须是对着神的事情嘛，跟神来往的事情。跟神来往是现在的事情还是以后的事情呢？都有。跟神来往是直到永远的事情啊，我们要与他见面。在见面与先呢，他已经替你预备好了，就好像我们来美国念书，在你还没来之前，他这边不但I20要发给你，他老师要请好了，课堂也有了，他不能说等你来了我们再想办法，不行的。我们要与神见面，这个主耶稣临去的他就讲说，我去是为你们干什么？预备地方去。在神那里是真的有预备的。你看他怎么创造这个世界，到最后他把人造出来，当人造出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预备好了，不像我们到这儿来过日子不太一样的。将来到天上也是，他有一个预备，但是那个预备对我们也有一个要求，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什么？你要注意他这个一切跟生命和前进的事。那这些生命前进的事，它到底它的重点在哪里？圣经一定继续讲，不要自己去猜啊！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个习惯，读了一知半解就开始猜。圣经不要求你这样，他要求你做一个乖乖的学生，你先把他的话听完再讲啊。那这件事情显然是很重要，要不然神就随手一扔就好了。他用神的神能已将一切，那就表示他这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啊。虽然我们读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很懂，但是可不可以稍微背一遍呢？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谁啊？
给我们。
我们是谁啊？是牧师吗？传道人吗？使徒吗？不不不不不，所有的人得到的是一样的。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读圣经啊，你要是会读这个语气的转折介词呢，你就读得懂。什么叫做因此呢？为了这件事情，为了把这一切都赐给我们，他还加了一样，叫做什么？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刚才是有关于一切生命和前进的事，现在呢又把一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这个应许跟他赐给你的事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应许你就用普通的中文来说最像什么什么词啊？
承诺。
哎，承诺什么？ 你来美国念书的时候，学校要求你承诺啊，学校对你有没有承诺？学校的承诺很简单，你来我有课给你上，是不是？我有试给你考，有书给你念，那你就得提出承诺了，我要预备钱，我要好好念书，你要念研究生的话你不能低于 B， 然后学校再说了，你这些条件都满足了，那我给你一个学位。那个叫不叫应许？那个其实不叫应许。什么叫应许呢？神不但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而且他承诺这个事情，当你在见他的时候，他要把它做成了。换句话说，你既然啊来到毕校念书呢，你就一定可以拿到你的博士学位，这样可以了吧？对不对？啊，这件事情是神保证的。你想想看，我们上飞机的时候，哎，航空公司必须有一个承诺，那个承诺是什么？哎，对对对，最重要的承诺是这个。你不要看他承诺给你一个位置，那不是特别重要。你有了位置，他飞不到，这就麻烦了，对不对？那个叫做应许，这个应许在这里讲的是又宝贵又极大。哎，圣经你一看它文法不通的时候，就知道说是无法形容的。他很著名的话就是保罗的话，他说：“基督的爱是何等，你想不想他底下怎么讲的？何等长阔高深。”你听懂了吗？听懂了，但是也完全听不懂，对不对？就是没办法再形容了，何等的长阔高深，是等于没讲了。可是他确实又给你一个图画，就是你人间一切的几何啊、建筑啊，装不下。你想要把它限制住，它是无可限量的。这里也一样，这个应许叫做什么？又宝贵又极大，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多难犯了。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他不管你是谁，他把这个事情啊，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赐给你，目的是为了要把这个应许成就在你的身上。什么样的人叫做成就了应许的人？底下就越讲越重要了。叫我们这个赐给我们和叫我们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他现在赐给我们两件事情，一个是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已经赐给我们，那个东西那个事在哪里啊？他为什么说是事？其实就是在圣经里面，整本的圣经都是关乎人生命和前进的事，对不对？对啊，从创世纪开始，从亚当夏娃开始，这里面有出生，有死亡，有家庭纠纷，有父子关系，有国家，有社会，各种各样的事都在里边。这个是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里面有正面的教训，有负面的教训，赐给你没有？赐给你了。只是我们在信主之前从来不会去对这件事情关心，我们认为圣经恐怕是个宗教经典，是不是？是个洋教，你打开一看你不懂。为什么不懂？因为你不晓得这是神做事的方法，这是他把一切有关生命和前进的事情已经赐给你，他用1000多年的历史把它完整的赐给你，够不够啊？实在是够，实在是够。他选了一族最要命的人，到现在还是最狡诈、最会做生意、最会保护自己、最会告状的人，叫什么人呢？犹太人。你不要听到神的选民你就吃醋，他那个所谓神的选民就是说，人身上能够找到的坏毛病在他身上都找得到了。你有的东西是非得犹太人搞不出来的，像这个马克思的思想，你非得给犹太人，他这么聪明他能够搞出这种东西来，完全是翻案文章。这是外边的事情，里面的事情你非得有像这个啊弗洛伊德这样的犹太人，他有个完全不一样的定义，他能够把你这个最不可能的事情给你讲到真的，然后大家都这么想，是不是？人分成什么口腔期、肛门期，一切的事情都是从性欲来的，这个太荒唐的事情，哎，他跟你们讲的头头是道，大家都信。这是一组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可是在神的眼睛看起来也是非常头痛的一群人，因为他要给我们一个榜样，这个榜样里面正面的、负面的、反面的、上面的、下面的、旁边的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在里边，有的做你的鼓励，有的做你的见解。你不要怕，没有什么东西答案在圣经里找不到的，只是在乎你会不会找。但是找到了还没有用，他赐给你第二个东西是应许，他要把你做成一个好人还是坏人呢？ 你说好人，哎，这个好是在神的眼中看为好，你晓得不晓得？我们刚刚唱那首歌，那首歌很好啊。这些歌为什么会上百年这样传留下来？因为他说，我真不知我是如何因着一信圣灵就进到我心，我也不知道圣灵怎么样让我知道己过，但是我知道我信的是谁，并且深信他必保全我啊，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把什么东西交付给他了？把你的生命交给他了。你像这种整容外科手术，他问你说你想要长成什么样子，你说我太丑了，我连你问我我都不知道我可以长成什么样子。那来到神的面前，他给我们一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啊。这个应许呢，就是刚才给你那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会在你的身上变成真的。变成真的以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哎，就是在底下所说的叫我们啊，你要先注意这三个字啊，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叫我们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被动。
我们是被动的，他主动的，他根本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叫我们第一，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第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弟兄姐妹，这个太重要了。你说今天在教会里面缺了什么？今天为什么好多中国的基督徒、中国的教会好像不知道要干什么？聚会也是一样，团契他不知道要干什么。哎，我们请个专题来讲一讲吧，是不是？我们办个烤肉活动吧，我们唱唱歌吧，到底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不知道要干什么？因为不晓得神要干什么。神要做的事情一定两方面，这些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加上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里面，第一，能够叫我们脱离，叫我们脱离。所谓叫我们脱离，一定是表示你已经在哪里了，你已经在里头了，已经在里头了。神跟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以色列人全部都在埃及，对不对？不管是谁，没有一个不在埃及的。不管是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没有一个不受法老管辖的。神要拯救以色列干什么？全家出了埃及，全家出了埃及。全家出了没有？出了，一个都没有丧，路上一个都没有丧命的。这叫做神的神能啊，神的神能。我们在神的眼睛看起来，无论你自己认为你是谁，在神就有一句话把你讲明了，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对不对？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这个人在成长的时候，那个败坏一定跟着他成长。只是他的败坏刚开始初期的时候，你觉得还蛮可爱的。人不管你干什么，有一个东西一直在你身上长长长长长，那个叫做从情欲来的败坏。不是说你没有别的东西，但是当你读懂这些话的时候，当你会在神的面前注意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应当知道你满身都是从情欲来的败坏。你看我们在星期五都查这个路加福音，那主耶稣来了，他就没有发一个警标，是不是？他来到人群中就是治病，什么样的病？他举了一大堆的例子，什么被鬼附的啊，有麻风的啊，瘫子啊，发热病的啊，做税官的，每一个毛病都在我们身上。这个从情欲来的败坏，你是不可能脱掉的。为什么我们修行不成？因为你第一，你不知道你修完了要干什么；第二，你自己砍自己，砍到最后拿把刀的还是你的手，是不是？没办法的，人没有办法救自己。神要用他的神能，用他的应许，这一切的事情是为了叫我们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这是基督徒一定要面对的事情。你如果不知道面对这件事情，那你信主是白信。这里面根本不是叫你做基督徒，叫你十一奉献，叫你守规矩，叫你读圣经，不不不不，他整个的目标是你啊，就好像我们来这边总是有一番抱负，是不是？我念完书，我要去做一番事业，人的事业就是事业，那请问神的事业是什么？神的事业就是人，神的事业就是你，他对你这个人有兴趣，就像你对一个房子、对一个动物，是不是啊？对一个工程有兴趣，神的工程就是你，所以圣经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他在建造的时候，他在耕种的时候啊，比如说在圣经里面很生动的讲，他说：“ 刨开园子，捡去石头啊。他第一件事情，他把你那不要的东西，他给你扔掉。你想，我要请一个这个名建筑师来替我家设计一下，他第一件事情，他把你拆了，肯定的，他不拆他没办法弄，他把你现有的东西给你扔出去，再从头开始，都弄好了，可能有点东西可以搬回来的，是不是？你得晓得这是神要做的工作。你要是不晓得，那你就会开始问了，哎，我怎么信了主还遭遇这些事情呢？为什么我信主了呢，小孩还不考第一名呢？我先生还对我不好？我告诉你，一切的事情有一个不变的目的，你的身上有从情欲来的败坏，但是你要很小心，什么是从情欲来的败坏？你要遵照圣经的规定，你不要自己在那胡思乱想，说从情欲来的败坏，那就表示夫妻不可以有同房的事情，对不对？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就是一些东西你一定要从圣经来看的，是不是？哎，我做好菜给我先生吃，这个从情欲来的败坏，我信主之后他就吃方便面就可以了，这你不能这么来啊！他要你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世上情欲来的败坏是什么，有没有写在这里边？一定有。为什么？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已经写在里面，你得去找，你得去找。这是这一面，对不对？还有一面是什么？既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这个几乎是一个自动的事情。一个基督徒大概是这样，当他知道自己有多坏的时候，他已经好了，明白吗？一个罪人，当他为自己的罪忧伤痛苦的时候，他就已经从罪里面出来了，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这件事情是神做的啊，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越不爱世界，他就越爱神，他不是越爱神他就越不爱世界，你不要想着这样。他越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就越不是一个罪人，他就越像主，他不是先像主了然后才能胜过罪，反过来的。你既得以脱离这些败坏，就得以在什么神的性情上有份，神的性情上有份。哎，星期五的时候马欣在夸他太太啊，现在做菜怎么样，有喜乐了是吧，做的也好吃了。其实你在讲的是什么？你在讲他这个人在神的性情上有份。他也许本来比较忧郁一点，他也许本来比较纳闷一点，本来非常不起劲儿，但是现在他有一个所谓的喜乐，有一个平安，没有缘故的，他有一个爱是没有缘故的，对不对？毛泽东为什么会讲出这样的名言，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很简单嘛，因为他跟神的性情没份儿。你要是在神的性情上有份儿，你绝对说我真不知我是怎么回事，但我确实知道怎么样啊，神已经开始在我身上做工了。所以你说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必须是一个第一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的人，第二更重要，简单的说一句话就讲完了，在神的性情上有份的人。为什么要信主？是这件事情，是谁要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你要修行要做一个好和尚要做一个好基督徒，不是，因为你有一天他要和你一起过日子，这是他的要求，所以他把这个天国叫做为儿子娶亲的筵席，为儿子娶亲的筵席啊！我们常常讲这件事情，在中国人的是非常形象的，就是说好儿子是不是好儿子啊？当然是好儿子，要不然怎么叫好儿子？可是好儿子什么时候才是真真正正的好儿子？你晓得吗？谈恋爱娶到好媳妇才算是好儿子，好儿子娶到歹媳妇，那你有的伤心了。那歹儿子呢？什么是不是歹儿子？不真的是歹儿子，要是娶到好媳妇就怎么样，也变成好儿子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对神来讲，你说圣父、圣子、圣灵有什么缺乏？没有缺乏。但是为什么他要拯救我们？乃是要为他的儿子娶亲。我们不但是被他所造，也是为了他所造。整个天国是为了谁设立的你知道吗？其实不真的是为了他儿子设立的，只是这个儿子他要替他娶亲，他要 make sure 所娶来的都是好媳妇是坏媳妇。这不是我自己乱讲的，因为这是圣经的话， 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你不能不穿礼服的。他希望我们在见他之前都在神的性情上有份，你不要急着见他，你不能每个人上天国都跟那个十字架上钉的强盗一样。他在神的救恩里面有份，可是他在神的性情上有没有份呢？来不及了，是不是？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信主？为什么一信主的时候你已经结婚了，而且你先生你太太好像搞不到一块，好像彼此作对？为什么？哎，第一，要你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你怎么知道你还有败坏？你会不会发脾气啊？你会生气啊？你会不会打人呢？啊，你会不会伤心呢？都会哈，慢慢来嘛。你一面脱离，一面有一些别的东西代替了，这个叫做在神的性情上有份。那神的性情是怎么回事呢？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在里面了，你得去找啊。再读一次啊，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哎，这句话都没讲了，跳过去了。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你之所以会认出来这个神的神能所赐给你的事情，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跟你产生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觉得好像心里面稳住了，明白了，有方向了，皆因我们认识了什么？我们的主。嘿嘿，他中间加了一段话，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干什么？招我们的主。哎呦，你认为这个啊，写这封信的人他是乱写的吗？他们写的时候是用希腊文写的，你用希腊文写，就是彼得来讲他得去学，就像你用英文写信一样，是不是？你用英文写信，你每个字你都想，每个介系词每个动词你一定想。皆因我们认识了主，那个主他特别要强调是用谁呢？自己的荣耀和美德。你想毛主席当初，哎，他为什么要捧出一个雷锋来呢？因为他觉得雷锋比较雷锋的形象比较好，还是他自己的形象比较好？雷锋不是电影明星啊。慧珍，这个雷锋跟雷震不一样啊。他为什么要捧出一个雷锋来呢？因为他没办法用自己来做人民的表率，他不行，他觉得雷锋哎很理想，一定要把这个形象给他稳住。主耶稣不一样，主耶稣为什么要成了人来到我们中间？你说神要救我们就救嘛，是不是？天上下个大网，是不是？或者考个事儿就行了？不是，耶稣要成了人的样子，还要活在我们中间，要身为木匠的孩子，而且他是比众人都帅还是比众人都丑呢？哎，要跟谁说不知道？要去读以赛亚书52章，他比众人都憔悴，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没有加行美容，他好像根出于干地。这干地不是印度的干地啊，就是一个很干很干的地面，然后干到一个地步，那个根都蹦出来，那个蹦出来的根就是耶稣长的样子。圣经就说他憔悴，我们掩面不看他，他没有加行美容叫我们羡慕。所以你就想说，为什么他们要抓耶稣就抓耶稣，为什么还要找一个他的门徒犹大来给他们一个暗号？他天天就在店里面看着他了，是不是？你看美国人他们要打这个本拉登的时候，就找那个7尺高的，是吧？比大家都高的。他刚开始逃亡的时候还有人说他把腿锯了，因为招不到。真的，我不是跟你讲话的。你看那个本拉登长起来还是蛮帅的，是不是？耶稣没有加行美容，换句话说，他在门徒中间这群渔民中间你都认不出他来。所以犹大要去亲嘴做他的暗号，说这个是，要不然你一定抓错人的。耶稣没有长得像我们马弟兄这么体面，是不是？个儿又大又福相，他不但生在一个贫穷的木匠家里面四处流离，而且他没有任何的家行美容，人家看不起他， 但是这样的一个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替我们做了一个榜样，那个榜样就是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这个荣耀美德是什么呢？非但没有以自己是神来作为一个好像强权来要求我们，反倒虚己谦卑顺服。所以圣经就说他是税吏和罪人的什么朋友。你去读圣经，这是非常稀奇的事情。哎呀，他们在韩国，我就听过一个真的事情，就是有一个韩国的教会，他里面他专门做这个妓女的工作，麻烦呐、啊！你让他信主不难呐、啊，你让他聚会呢，你怎么聚会呢？他来的时候，你是要求每个人都放弃职业吗？还是怎么样呢？但他如果还没办法离开他这个职业，你让不他让不让他进来聚会呢？你想想看，这个非常难的。当初耶稣聚会不是像我们找个房间很安静在这里聚会啊，你去读耶稣的聚会常常是在税吏家里面请他吃饭，他就去了，那席上来了个有罪的女人，没有人在他的面前感觉到受威胁，大家都会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圣经就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熄。他不是像唐崇荣这样上来他就骂人了，我讲到你起来上个厕所我都要骂你们。耶稣没有这样做，他完全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到底是什么，你不要看世界上有名有望的人，你要在圣经里面去找，因为全部都在这里边了，全部都在这里边。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好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顺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叫做什么？他的荣耀和美德。他来他是以这个荣耀和美德做什么？招你。什么叫做招你？这个字你要是明白，那圣经神的心意你明白了一半啊。今天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因为基督徒说到招哦，说这个人蒙召，那就是说他去做牧师的意思。这完全是对这句话的误解。这里面讲的赐也是赐给你们，招也是招给你，招我们，是不是全部是一个群体？我们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当初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神就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个招什么意思？在中文里面呢不是很完全，因为你看中文这个字怎么写的，上面一个刀，底下一个口，对不对？什么叫做招？哎，这个马弟兄要你请他，请你去他家吃饭，这个不叫招。可是要是江泽民请你去他家吃饭，这个就叫什么？召见，主席召见，是吧？召见就是用刀压了个牲口，你不得不去，这个叫做招。不是，圣经不是这样子啊。这个用自己的荣耀与美德来招我们的主，其实，哎呀，你用一个最简单的话，这个简单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以前在旧约里边的一个故事啊，这个你在美国你需要知道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说 writing on the wall 什么意思？像我们礼拜五讲 Pharisee 是什么意思，你不要以为那是好话，那是坏话，他是骂你的，假冒为善叫做 Pharisee。 writing on the wall 你可以很客气的讲说哦，我需要辞职了， because I've seen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老板跟你们讲说This is writing on the wall。 你不要以为是我们在学校说、啊、写个口号在墙上，就是最后通牒的意思，已经有一个不可抗拒的旨意来了。怎么回事呢？当初这个以色列王国啊，有一个先知叫但以理，他后来做了三代敌国的这个宰相啊。所以你看看这个真的跟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很不一样，他是一个正面的榜样，他不是一个负面的榜样，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要是做了这个日本伪政府的，或者是不是那不得了，叫做卖国贼。他们不是这样子的，他成了神的用人啊，他成了在敌国里面，而且是三代的敌国，让耶和华的名得到高举的一个人，没有人拿他有办法的。当时呢巴比伦的王啊把以色列人灭了，他就把圣殿里面的宝贝都拿到那儿去了，拿到那儿去应该是到了巴比伦的儿子吧，我很久没看这段圣经，可能讲的有点错。他要喝酒，他就拿这个圣殿里的金器出来喝酒，那是向神献祭用的，他就拿出来喝酒。正喝的时候，突然他看见有一个手指头在墙上写字，很吓人的。好莱坞很多特殊效果从这个 这个东西，这东西你想不出来的。看到一个手指头在墙上写字，他就吓得是面无人色，双膝发颤，而且写的字呢，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可是很清楚啊，忘记了什么尼克勒什么什么东西。他们就赶紧招了全国的术士来说，谁能够替我解？最后就把戴义礼找来，戴义礼就说，那里面两句话，有一句话的意思是说，我神在天平里称出你的亏欠来。这句话你听，基督徒听了不可能不害怕的。什么叫做我在天平里称出你的亏欠来？我们现在称体重都是用什么东西称的？不是用天平称，你这天平怎么称？这天平是非常麻烦的。你一定用体重机称，你体重机称的话，你就觉得说，对不对？像我小女儿考试，爸爸，我上次跟你们讲过，有一个 good news， 有一个 bad news， 你要先拿一个。我说你就讲吧，他说 good news 是我的social science 考了一个 B， 那我就知道他的 bad news 是什么。bad news 是他的数学又拿了一个 C， 对不对？可是他会跟我讲 ，It's not too bad, Dad. It was 72. You know, all the boys in my class got 50s. 我说那个小男孩回家，他也跟他爸爸说，爸爸，我今天至少还考了50分。你这个是用什么？用磅秤称出来的，总有个成绩，你晓得吧？天平称出来的是什么？
够不够？
对，天平是不管你多少重，完全在乎天平那边摆什么。你晓得这意思吗？什么叫做都应认识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句话吓人不吓人？天平那边摆的是谁？神已经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赐给你了，可是你怎么知道是赐给你的？直到你认识了，不是认识耶稣，你认识耶稣对你的，我们就说要求好了，是以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站在天平的另外一边来要求你，这个叫做照。什么叫做在神的性情上有份？就是说在你建筑之前呢、你这个歹媳妇儿至少当你站在天平上一称的时候呢，你不能给摔出去了，你晓得吗？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你看圣经里面就没有一个定义叫做什么叫做好基督徒，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跑什么？你工作的目标是什么？让神要做的事情能够做在你的身上。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要你在神的性情上有份。那个有份简单的说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荣耀和美德，这是非常非常高的标准，这个比任何一个博士学位都要难，你毕不了业的。可是神有一个应许，这件事情能不能做成在你的身上？能不能？能。你要认定了，你要明白，这就是神在我身上的旨意，这个就是神在我们教会中间的旨意，你就可以一直往前面走，没有弯路的。凡事顺利，所谓凡事顺利不是凡事发财的意思，这你完全不需要浪费时间，你直直的往前面走，神一站一站跟你在一起，像老朋友见面一样，你完全晓得什么是神的旨意，一点都不难的，因为他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赐给我们，对不对？只是基督徒有什么不同？有的人认识主，他不认识这个主是一个以自己荣耀和美德来招我的主啊，他认识的这个主是一个有求必应的主，是一个恩典怜爱的主，是不是？是替我解决问题、办护照、办签证的主。你就是不想拿这样的教会、拿这样的弟兄姐妹怎么办？这满街都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长不大。所以你看了，你不要信，我一点都不怪你的。我常跟弟兄姐妹讲，你要么你就不要办福音聚会，你小心呐、你要办个迎新会、办个福音聚会，你就要担心，你一定要想人家来了一次以后再也不要来了。为什么？他看你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哦，我们那时候最有意思，我也和大家讲过，就是让你简直哭笑不得。那新生来叫他上去做见证，他做什么见证？他做见证是他怎么样祷告以后签证签出来了。因为那全屋子的人都是没祷告签证签出来的。你这未免有点太荒唐了吧？真的吗？你怎么样想一想，但他为什么会做这么糊涂的见证？ 所以我们一般不太让弟兄姐妹上去讲一些事情，没什么好讲的。你要讲，讲你怎么脱离了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你要讲，讲你怎么样这个从一个不配的人居然能够在神的性情上有份，对不对？你要讲，讲你人生的目标怎么从这个世界上的追求变成耶稣基督的荣耀和美德。你如果明白这些，你整个圣经不需要人家教你，你一看就懂，完全是这个意思，以及里面所有的事情是在这件，在这个目标上面走的，对不对？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你夫妻吵架怎么样制住对方，尤其那个没信主的啊，你怎么样制住你先生你太太，一句话就完了，你这样子实在是不像主。你不要跟他说你这样我就不信了，他可没什么好讲，这个才厉害，你这样像不像主啊，保证他不敢讲话，对不对？他说那你这样像不像主？他说我还没信，我当然不像主。你要明白了这些，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啊！我希望弟兄姐妹回去，不管你花多少脑筋呢，你一定要把这几句话背起来，这几句话背起来你整个人就有方向了。这封信谁写的？彼得后书。彼得后书跟彼得前书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不一样很简单的，你看彼得前书他怎么称呼他自己啊？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你就知道彼得前书一定是比较怎么样，比较是正式的官方的，是不是？他是以一个使徒的身份来吩咐在各处的基督徒你们需要注意的事情。彼得后书就不太一样了，他怎么写的？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谁啊？ Simon Peter。 为什么叫做西门彼得？他本来是谁啊？他打鱼的时候叫什么？叫西门。他认识主耶稣，主耶稣给他改了个名字叫什么？彼得。那个西门代表他什么？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那个彼得代表什么？在神的性情上有份。这是很重要的。你一方面你仍然是西门，你一方面你已经晓得了，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不是因为我自己，乃是因为那个招我的主，乃是因为这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神的荣耀美德，他的性情慢慢在我身上了。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看错啊！我现在会不会读经，我会不会讲道，会不会传福音，不重要，你现在在神的性情上是不是真的有份？为什么神设立婚姻？婚姻是一个最精密的检查站，你逃不过的，你绝对没办法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在你的配偶面前。你如果生命里面有真真正正耶稣的荣耀和美德，他不可能不信主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知道了这个基本的建国大纲，实行上怎么做呢？他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干什么？分外的殷勤。明白了吗？你不是知道这个道理就表示你明白了，他有实际的手续，实际的步骤给你做的。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殷勤。哎，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姐妹是有点傻，你光跟弟兄姐妹你说要殷勤要殷勤要殷勤，其实诀窍在哪里？你必须让弟兄姐妹知道这个殷勤的缘故是什么。他有了缘故他就会殷勤。小孩不吃饭怎么办？饿嘛，饿两顿他一定吃了。正因这个缘故，你如果不知道神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里有这样的蓝图，你不会殷勤的啊！我这是听小贝讲的，小贝说这个从前美国清教徒来的时候，他们礼拜天一定到教会去，没有人不去教会的。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他们还有这个 blue 什么 blue ribbon law 还是什么东西，礼拜天是不卖东西的。记不记得以前 Kmart 礼拜天他们是不卖的，还是美国早期这个移民的精神。他说为什么礼拜天要去 聚会啊，这我是听小贝讲的。他说因为你如果礼拜天还没有花时还不能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的话，那表示你礼拜一到礼拜六工作不够努力。听过这说法没有？我们现在这个美国的社会上啊，你真的是有机会观察一件很难得很难得的事情。因为包括 Pearland 我已经来过，不是没来过啊。我在差不多20年以前就常常需要开车到 Lake Jackson 去，因为我们那边有个朋友。那是什么？现在518，这全部都是，哎，沼泽啊，田啊，空地啊，是不是？然后你就看见他啊，他怎么样开始规划社区，怎么样开始拓宽道路啊，哎，那你就看一个社区的发展，因为这地方本来真的是一无所有啊，但是后来怎么有了？啊，你再想一想，再退回100多年。那么前几天我还认识一个人，他说他们家里面就是他的祖先，就是当初跟着 Sam Houston 下来德州的其中之一。你看神奇不神奇？下来了以后怎么办？所谓开荒包括哪些事情？这包括的事情多了。我们至少在南边是不用担心的。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它是叫美国的 Heartland。 哇，那个冬天那是很难过的。你冬天你要是不知道怎么防，你事先不做好，你根本过不了冬的，你肯定冻死的不得了。那些地方冻得这样子，在这里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时候耕种，耕种你的时候你不能偷懒，它雨来了就是来，雨停了就是停了，是不是？像加州那个地方3、4月下雨，下到4月停了，剩下全部的都是黄的，没有雨了。你要是不知道怎么事先做的话，你怎么活？那叫做殷勤。殷勤的意思就是你不是看你自己的情况，而是看什么？看神给你的机会，每一天都是神给你的机会，那个手是不能停的，那个事情是不能够放下来的。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我们10家人来一起开荒，我们小孩怎么样？上到几年级？你说什么叫做年级啊？你们用什么课本啊？在我们中间的伦理规范到底是什么？对不对？你为什么来教会？来教会你会发现说，哎，这些小孩，你看像我们这个一共没有几个人，可是大家就会说，哎，这几个小孩都一样年纪，然后他们玩得特别好，为什么？那个才是神真真正正的工作，那个叫做神的恩典，神的带领。他们三个要是一个15岁，一个8岁，一个5岁，那麻烦了，那麻烦了。他们没有一个要来的，但是他们要来能够在一起啊，我们就开始要教他们了。什么？凡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什么神的荣耀和美德啊，彼此接纳啊，要 share 啊，要原谅啊，对不对？要 serve 啊。小孩这样，大人也是一样。不但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在家里边要有基督的荣耀和美德，我们彼此对待也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彼此对待也是这样，我们在给孩子做榜样。当初来的美国人，你说啊，美国人很好，美国人很好，那个不是无缘无故的。为什么有教会？这些人也是从不一样的地方移民来，他们也是彼此不认识，他们就需要开始开荒了，他们需要做了。你看这个地方 Maryville 这个地方这么小，这么荒凉一个城，他们建了多大个教会？因为为什么？他们的以前的人，他们有一个想象，这个想象就是说，我的孩子受教育在这里，我们整个社区，我们的底下的子子孙孙，他们的伦理，他们彼此怎么接待，全部都在这里。我们希望我们整群的人变成一群怎么样，在神的性情上有份的一群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蓝图，很大的计划。那感谢主，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聚会，其实你不是在一起聚会而已。我们今天常讲啊，就是赞美敬拜，这个话实在是太贫乏，大家没有想象力。我们是在一起怎么样啊？生儿养女与神同行，生养众多遍满这地。为什么要这样子？让神的荣耀和美德能够借着我们，好像摆在灯台上的灯一样，好像照在山上的城一样。你能不能够看见这件事情？你的家里面要越来越有神的荣耀和美德，不单是在你的身上，你的妻子身上，你们两人身上，在我们所有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这是一个招啊，这个招是不得了。那这个招的实行，第一你要有什么？要分外的殷勤。所谓分外的殷勤，它是有什么事情给你殷勤，是重要的。第一，很容易猜，你要有什么？有信心。 因为跟你讲了半天，你一个字儿就全部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什么？我不信，我也不信神，我也不信神用这个荣耀美德来招我，我也不信耶稣基督是神成了肉身来，我也不信呢神有意思把这些事情摆在我身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拜拜。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心，所谓有信心不是信耶稣啊，你信耶稣什么？信耶稣是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信耶稣是父神拆到地上来做榜样的，信耶稣是主借着这个救恩要我第一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第二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你就信对了。你信对了还没有用啊，这个殷勤信只是第一部分，这个信心让你从圣经里面去找你所有需要的雷锋，一切以色列人的对对错错好好坏坏通通成了你的写照，所以圣经形容读圣经它是叫做如同对着镜子观看，读圣经是叫镜子，你要是光读到别人读不到自己，那你就白读了，是不是？很多人读圣经是吵架用的。有了信心就要加上什么？德性。德性是什么？这个德性不是讲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这个德性完全是讲到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神的性情这方面的事情，有美名的真实的啊，被神所称赞被人所接受的这一切的德性，你要去里面找啊，不要自己在那定义，不是做个人人君子，也不是做个正义之士，什么叫做德性？在圣经里面去找啊 virtue。 有了信心加上德性，那我说我有德性没信心行吗？为什么不行？你创世纪第一章就讲了，这所谓好不好是谁定的？神看着是什么好的，对对对，你说好的，你说我有德性，神看着要是不好的那不麻烦吗？这一切是为了要干什么？赴天国娶妻的宴席。圣经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不但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也是与他一同作王管辖将来世界的。你说哎，这我通通都不信，他们你不信。神本来造我们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他有他的目的的。耶稣来他隐诗篇上的话说，我曾说你们都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他是这样说我们的。你对自己一定要有这个觉醒，要醒过来说，哎呀，我原来是在天上飞的，怎么现在地上爬呢？我原来是神的儿子神的公主王子，我现在怎么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在讨生活呢？对不对？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德性你要建立，但是这个德性你要建立一定要有信心作为基础，你要是没有这个信心作为基础，你在这里干什么？这不是说基督徒为了进天堂为了过好日子为了享福，不是这个事情，是因为神本来有一个心意有一个目的，造了房子是要给人家居住，对不对？你坐了汽车要给人家开，神有一个将来国度的预备，他要我们与他一同作王，他要把他自己的荣耀美德分给我们，那你不到那时候你不晓得这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在地上实际上是一个学习的阶段，但是这个你必须用信心把整本圣经里面的启示接受下来，然后你才能够分辨你身上是不是开始啊，知道什么是神的性情，什么是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我记得我这大女儿第一次她奶奶给她红包的时候特有意思，那时候我爹还在，那过中国年她给她个红包，她里面摆的是支票，所以我那小女儿咪咪小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样子很有意思，把红包拿过来支票拿出来看看，支票还给爷爷，红包拿出来那个漂亮嘛，你得识货是不是？什么是神的德性？不读圣经的话你根本就会搞不清楚的，应该是对的你说是错的，应该是错的你是对的，你像我们做基督徒做了这么多年回头一看，那从前的搞错的东西可多了，你觉得重要的其实不重要，你觉得不重要的很重要。好了，有了德性要加上什么知识，这个知识又是指什么？又是圣经的事情，你必须要有这个知识，因为是这个知识神整个做工他是这么来的，就像你要学唐诗三百首，那你得干什么？你先得读唐诗三百首，你不能凭空造个东西叫做唐诗，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啊。 神用整个的历史，这个历史我再说，有个人，有家庭，有民族，有社会，有国家，里面种种的角度通通在那儿了，这个叫做知识。你从这个知识里面，哎，就能够越来越快，越来越多的接触到主。神做工，他必须先把你这个东西，先把这一切的所谓知识的东西装在你心里，你一定要有圣经，没有圣经是不行的。这些话在你心里面装稳了，神就很容易带你。有了信心，有了德行，有了知识，那就开始容易了。这个容易呢，是从方法上的容易，从经历上不容易。因为下面一点是什么事情呢？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通通是有顺序的。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在这边一直的讲下去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得的兆。这个兆是老彼得写给我们的，你去读彼得的一生，那他就是从这个糟糟懂懂糊里糊涂的一个小伙子啊，一直变到写这封信的老彼得。这个经历，这个榜样，是我们必须要去效法，没有别的路途。这个叫做基督徒。基督徒也不是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当然救恩是，可是一旦你信主，你的家庭，你的儿女，你的弟兄姐妹啊，那是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我们在这条路上要一起往前面走，圣经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成圣，这是一条成圣的路。所谓成圣，其实就是在神的性情上有份，在耶稣基督召我们的荣耀和美德上有份。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你怎么知道你是真得救了？其实当你听见这些话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向往。你说This is it， 没错，这就是我生在世上的目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一生遭遇这么多的坎坷，这就是我为什么还在许多的困难里面。原来神在我身上有心意，我现在明白过来了，我开始要往前面走了。感谢主给我们圣经，给我们弟兄姐妹，给我们教会，给我们家庭，往前面走。因为这是一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我虽然有许多不知道，但是唯相信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必能成就我所交付他的，直到满日。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还在这个世界在罪恶里面打滚的时候，你老早已经把这一切呢，借着你的神能，把那些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都赐给我们，又引导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不但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还知道他来乃是为了要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让我们既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在神的性情上有份。主啊，我们在这句话面前，我们真是惭愧，求你把这个功做在我们身上，求你让我们走过这一生的时候能够不枉费，能够真的是每一步路都能朝着这个方向去。我们深信你能，你必能，是神的神能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身上做成这样一个美善的功，也是在我们这一群的弟兄姐妹身上做成这样一个美善的教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在见你的时候能够不至于太惭愧，因为你真的是希望我们在你的性情上有份。就我们听到这个话，心里面生出羡慕，也生出惭愧。但是因为你既然验中了我们，我们就不丧胆。主啊，但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行在我们中间，行在这个教会里，行在这个社区中，行在我们的子子孙孙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阿门。